耶稣将大使命颁布给我们，要我们使人做主的门徒。今日我们不必踌躇，这里有主的中仆，教导你我规划服事、牧养、训练、拆船与职堂的蓝图。让我们透过这两课中，经历从天上来的赐福。欢迎收听晨曦讲座。
欢迎来到晨曦讲座，我是主持人方华。在上周四使命门徒栏目，为您邀请到基督徒播客主神学少女，她在疫情期间主持了《不在教会的日子》播客，引起了许多基督徒极大的回响。神学少女从小在教会长大，在初中高中的时候曾经有一段时间离开了教会，经历了游荡在外的日子，她又回到了教会，后来蒙神的呼召。因为在大学里面她学的是设计，也在网站训练大学生，她对传福音十分的有负担，曾经担任生命教练，同时也主修了心理专业，以及在神学院进修培训教牧人员。上周他分享了过去他在教会的观察和发现，今天会特别分享教会年轻人流失的现象。以下我们一块来听。
放眼世界，洞悉时代，
聆听全球多元声音，
观看上帝普世作为，
回应福音整全使命。
欢迎收听由世界华福中心制作的使命门徒 Podcast。 大家好，我是董家华牧师。今天我们邀请到 Podcast 不在教会的主持人神学少女 Cindy， 在她主持的 Podcast 当中关注了许多不同的议题，而过去这几个月她也特别关注和探讨教会流失青年人的这个现象。今天我们邀请他和我们聊聊他在实际访谈跟聆听许多年轻人的挣扎后，他有什么样的发现跟反思。经理你好。
嗨，大家好。
最近我其实在听你的 podcast 的时候，我其实对你在谈的一系列的话题不能说很有兴趣，因为其实它是一个蛮严肃的话题，就是教会社青的状态。那特别你谈到很多社青在教会里面的心声，那可不可以跟我们简单的分享一下，你透过这几期不论是你的收集到的资料还是你们聊的内容，你觉得你有哪些发现对于社会青年，就是好像离开大学离开研究所要进到工作，可是又还没有到一个中年好像家庭或者工作稳定的一个情况下，你有哪一些的发现跟洞见或感触？
我可以讲一些很抽象的。
可以、哦、先抽象我再问具体的。
好，或者我先举几个例，因为可能有听众没有听过那几集。比较让人印象深刻就是会有青年会说，为什么我会被当工具人，这是他们的愤慨。然后会觉得为什么我要上七天班。
对。
我觉得这是一个蛮严肃的问题，就是其实教会没有在培育社青的灵性。对，可能教会或是我们甚至更大胆一点讲，教会真的有在培育灵性吗？还是我们教会已经很安逸了，我们很习惯就是青少年就是要他稳定来聚会，然后我就讲圣经知识，然后成人，我觉得成人教育就是来每周主日，然后邀请他们服事，对，然后可能短宣哦，成人很困难，那我们就青少年短宣，传福音就是让年轻人有活力的做，那其他人你们赚钱来奉献，就我们好像把大家各自放了位置，可是没有真正的去针对他正在处的处境做培育。对，所以也有听友就回馈说，为什么教会都有婚前辅导，没有一个职前辅导呢？原来就业社会这么黑暗，跟我在教会看到的世界都不一样，那我要怎么适应？所以我觉得其实跟社青谈他们的问题，是凸显出其实我们教会在信徒的灵性培育上面，可能各个年龄层都有我们的不足跟缺乏。
是、每一代人其实，或者是说比社青年长的那一代人，他们其实都有经历过社青这个阶段。现在社青面对的问题是独特的呢，还是其实每一代人到这个生命阶段的时候，其实大概都是面对这些？
哦，我觉得有普通性，但有超级独特的地方。
嗯，
就是有不同的世代嘛。
嗯，
对，像你，之前我们在聊就是婴儿潮
啊，对，
婴儿潮就是他们对什么事情都不会有疑惑，反正上面说什么我就是做。我觉得教会里面我们承袭的这个观念比较像这样，所以会觉得，哎，牧长说什么，他就会希望下面的人要听。
嗯，
因为我已经学过了，我走过，所以我直接教你。对，但是。我们往后走就是千禧世代 Y 世代，其实我们是对于我为什么要听你的产生了一些就是反叛的感觉，我会觉得你讲出一个道理来，你说服我啊。
嗯，
好，所以我们会觉得我们会 question 就是你到底在说什么。
嗯，
对，那我觉得教会如果没有办法转换，这边就会出现一个世代的冲突。那现在的社情呢，我觉得更接近的比较像是我喜欢用 I 世代或者有人用 Z 世代来称呼。
Yeah.
因为他们是大概2000年左右出生，所以他们出生的时候已经全民网络化了，所以他们整个碰到的挑战性跟上一代是很不一样的，所以他根本不是 question 你在说什么，他是 question 就是他觉得我连问题是什么我都不想知道，因为我已经资讯够多了，就我光忙我自己的事都忙不完，你关心的那些问题，你要我想那些问题不关我的事啊。他需要回到就是什么事情跟我有关他才想要理解。
是，
对，所以我觉得在这种世代的差异，然后还有可能刚好我就说人身心发展本来到了社青这个时期就会出现很多剧烈拉扯，
是，
比方说我要独立吗，我要还是我想渴求亲密，我要重视家人吗，还是我想要有我自己想走的人生方向。
是，
对，我觉得这些东西都要一起考量进来，所以还蛮需要牧养的。
而且我在想会不会也是跟当代社会的发展是人的求学教育越来越延长到后面，然后也连带着不论是要不要进入婚姻啊，就算进入婚姻时间也是在往后拉长，所以以前的社青可能相对时间是较短的，
对，
可能就是一个 transition， 像我父母亲那一辈二十几岁结婚是很正常的事情，所以从大学毕业22岁当完兵男生24岁，然后再隔个2-3年就结婚，他真正好像在按照很多教会的分类就是学生社青家庭，他社青其实就是2-3年的时间，可是今天在教会里面其实我们会遇到真的很大一部分人是他可能这辈子都永远社青，就是永远不会进入婚姻。
对啊，好像40岁的里面有一半的人是没有结婚的。
哦，真的啊？台湾吗？还是
我记得我看过一个数字，反正非常高，就是、
okay.
所以我们教会根本没有在区分，就是社青只要一结婚就进入家庭牧养嘛。
对对
对，那万一就是很多不婚的或单身的，那怎么牧养呢？好像就比较没有想过。
是，然后你刚才特别讲到说，很多社青的一个心声就是好像被当作工具人。然后你可以再多讲一点，
我觉得很简单，教会就会觉得哎、欸，你没有家庭没有小孩你没有理由拒绝啊，你下班后为什么六日不能来帮忙呢，我们这边很缺人啊。对，那社青就会觉得，就是我觉得我们这一代的人会问的是意义性是什么，我不是不想牺牲舍己，但我希望我牺牲的很有意义，那我不懂教会可能办某一个活动这个活动意义性是什么，但我又不能问，因为我问了上面人会觉得我是不是在挑衅，就是这是我们教会，就是比方传统每年都会这样办啊，好像就不能推翻。就是我觉得我在跟社青对话看到个很有意思的点，就是教会会说你们长大了，你们出来承接，我们要传承、
oh, okay,
你们要服侍。但是呢只要他们在服侍过程提出意见，教会就会说你们太年轻了，听我们的。所以你到底是把他当大人还是把他当小孩，
是
对
是，
好像我觉得真的是我们华人文化，只要一个人没有成婚没有成家，我们就没有那么看重他说的话，有那种感觉。
你会有这种感觉吗？
我会有这种感觉，我觉得我是一个比较反骨的人，所以比较 不一样，但是我看到的听到很多故事是这样。
然后你刚才提到另外一个，我其实也想往下挖，就是好像教会有没有在培育人的灵性，社青的灵性。我最近在来的路上我正在听一个 podcast， 是澳洲的一个牧师他的 podcast， 那他讲到说整个疫情之后对澳洲教会带来很大的冲击，他就提到一个叫名词，他自己发明的叫 discipleship capacity，就是教会有多少的能量真的去培育门徒。他说教会在疫情之前我们可以靠着 program capacity 办活动的能量我们可以撑下去，而且甚至还是可以继续施工，可以蓬勃发展。可是疫情来了之后其实这些东西都被打掉了。那教会要继续往前走的时候，他认为很重要的就是 discipleship capacity。你在谈的教会有没有去培育人的灵性是跟这个概念有点像吗？还是又不太一样？然后又是什么？
其实我接下来两集想要推出来回应社情问题，我要谈一个概念叫做 self feeding， 就是自我喂养。我很喜欢曾清发牧师他提，好像教会里面他评估啦，就是他做很多教会的培训嘛，他说带走1%跟2%的人是能自我喂养并且产生出门徒的。所以也就是说，当今天疫情过后，后疫情时代，大家不想回教会了，那么不会自我喂养的基督徒应该就会渐渐的离开信仰，我觉得这是难以避免的趋势。那再来，如果不回教会，那这些信徒有没有办法再带出门徒来？可能更少了。所以我其实个人是觉得传统聚会它非常有可能式微。
OK，
对，那大家不愿意，会当他不愿意花这么多时间舟车劳顿去教会的时候，那他在家里的时间呢？他平常的时间他会不会自我喂养？我觉得是一个。
Okay.
我认为教会培育灵性是培育的信徒有这样的能力。对，所以我不是在等教会有开成人主日学我才能学圣经知识。有这么多网络知识，为什么我不能自动自发？所以问题就在于为什么信徒都不想要自动自发。
对啊，为什么？
我觉得那就是信徒的情绪的需要没有被牧养。
OK，
比方说举例来讲，我可能正在受苦，我刚刚有举个例子，我卡住的问题是上帝为什么不伸手改变我正遇到的困境。好像我有收到听友就说我穷的要死，好，就是我打工啊，送 Uber 啊，送各种东西，然后我很穷的时候，我看到教会其他的年轻人在买新吉他，这心里不多难过吗？那我这个情绪的疑问，第一个，我敢不敢承认，我敢不敢提出来求助，我敢不敢问辅导谈一谈，那到底神为什么会不出手
？OK，
我觉得这些东西如果没有处理，大家就是假装看不见真相，对，或是觉得自己动这个念头就是大不敬，好像自己是很坏的基督徒，我觉得那就会变成断裂嘛。当我们一断裂的时候，其实就没有办法不想要自动自发去喂养自己了，因为我就会觉得我对神有情绪，
okay.
对信仰有情绪啊，
对。其实今天讲教会有点抽象啊，是因为我们就要问说，那谁是教会？
对啊，
对，那其实社青也是教会，小孩子也是教会，所以我在想说，我们可能在讲的教会，可能是社青眼中认为在教会里面有决策权的人，或者在教会里面有话语权的人，但是这些人本身可能也会有同样的觉得很委屈，觉得说。我也不见得是，我不觉得自己有话语权，我不觉得自己有决策权。
我觉得我可以厘清一下，其实我心中每次在讲到教会的时候，我想的不是教会领导阶层，我在思考的是华人的教会文化。
OK，
对，所以当我们其实教会里面很多的教导都跟我们的文化绑在一起，但是我们就是温水煮青蛙，我们在泡在里面，我们是没有感觉的。我举例哈，比方说大家常抨击一些教会现象，为什么那些奉献最高的、社会地位最高的就是教会的长老，就是地位比较高的，为什么跟社会没有差别？那如果当教会就是社会的缩影的时候，我要怎么心服口服？我就是不认同世界的价值观，我愿意接受这个信仰，那我不能在教会看到一模一样的事情，那我一定会产生非常多的疑问。
是，
对，所以我觉得我在谈教会谈的是这个文化的反思。
是。那当这是一个就是说工具人的部分，然后当我们要培育灵性的时候，其实我们也需要看到说，我们需要跟特别年轻一代，其实背后就是一个同理，就是我们是不是在理解他们，有没有听到他们，而且不只是听到他们理性上的想法，而是也包括他们的情感。
对，
那另外就是你在观察这些事情的时候，你还有哪一些看见，或者是你有哪一些的发现？
或是我讲一讲整个世代好了。
好啊，
就是我觉得 I 世代他们其实有一种群体性的孤独。
OK，
好像也是你的那个博士论文，我现在讲的很多概念就是那个 I 世代报告这本书里面提的。我举几个例子让大家想象一下 I 世代的难处。比方说当我可能我们用社经举例是最好举例，但是我其实认为整个教会文化影响的是各个年龄层他需要的牧养其实都没有对应完全对应到。好。啊，所以以社青举例，就是我现在开始看见有很多网络上面的有很多的专业，有很多课程，有很多名人，所以我一定会想的是，在我正在寻找自我发展、寻找我的能力的时候，我想的是，我一定要会很多东西，要斜杠，
是
对。可是问题是我资讯很多，这个只停留在我的视网膜啊，我没有进到我的皮质层啊，我眼睛看到不代表我内心吸收得了、消化得了，所以就出现很大量的焦虑。
OK，
而且年轻人特别，他们会去跟最成功的比较，所以他就会相对出现很大的自卑感。
对，而且社群媒体一天到晚让我们看到这些最成功的人是生活是什么样子的。
对，他们真的很需要有人很落地的陪他们在这种挣扎摸索当中，是允许他们让他们有空间的陪伴。
嗯，
对，我觉得如果没有这种陪伴跟支持的话，他们就是会有一种孤独感，跟觉得很厌世，好像我不行，好像没有人懂我，好像没有人支持我，就是会让他们更退缩。嗯，那我觉得这会出现在我们信仰上面，就会出现一种很大的拉力，就是我没有动力嘛，我不想要自动自发，我很厌世，但我同时又觉得我应该。
Okay.
因为这个世界这么的不安又焦虑，我如果没有信仰的话我该怎么办呢？所以他们又会很看重信仰。所以我觉得在这个处于这种在教会跟不在教会中间的人会越来越多。
对，而且从今天年轻世代他们在工作上很追求意义的角度来看，其实他们是很渴望有信仰的。也许他们不会这样称呼，他叫信仰，可能是叫意义或理想。
对，
但是意义跟理想它背后其实就是要信仰做一个支撑，才会有意义跟理想。
没错没错，应该是说 I 世代他们的困难是他们的童年期拉长了，而且他们其实比其他世代更愿意顺从父母，所以他们对于这种所谓的传统跟突破之间的张力可能又比其他世代来的大。
是，
那我觉得如果我们其他世代，尤其我觉得责任是落在我们现在这一代，就是我们最靠近他们嘛，然后我们又经验过有网络跟没有网络的这个生活上的差别，所以我们可以成为他们的桥梁，我们可以懂他们的困难，就是他又不想要孤独，但他也不想要浪费时间，花时间面对人际的尴尬，就我们超懂这种心情的。但是我们也知道，如果你真的撑下去应对这个尴尬，你会得到什么？为什么人际那么重要？怎么去除那种肤浅社交，得到深入的人际的亲密感？
是，
所以我觉得是需要我们这些哥哥姐姐帮忙。
有健康的工人，才能建立健康的教会；
有健康的教会，才能培育健康的工人。
如何能有健康的工人？
如何能有健康的教会？
欢迎收听良友电台晨曦讲座。
在西方 Eric Erickson 他要把生命分成不同的周期嘛，儿童期、青少年期，然后这个 young adult 阶段。那其实近年越来越多的研究都在显示，第一个是我们提早进入生理上面进入青少年的时期，
是，
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们心态上面其实是越来越晚进入成年期。所以在英文有个称呼叫 emerging adulthood。 那中文我觉得有点不太好理解，叫做成年初显期。好，就翻得很拗口了。但是其实连西方其实都已经 document 这种进入成年期的拉长是一个普遍的现象。那这个普遍的现象它过去可能只是被视为是三五年的转换的期间，但是当它被拉长到15年20年的时候，其实教会的牧养的逻辑跟方式，我们很多时候还是停留在可能20年前30年前的那种分类。
你觉得这个就是这种时期成人初显时期大概是从几岁到几岁，从你的看见？
好，我先讲我读到的文献，他们是18岁到30岁，甚至可以拖到35岁。
我觉得我看过最长是甚至到40岁。
到40岁。
因为如果他、okay. 因为就像你看日本很多人是简居族啊，我不想离开家里啊，还有我不想谈恋爱啊，很多男性也会表达说追女生太麻烦了、人际相处太麻烦。所以当他很缺少这种人际刺激、好社会刺激的话，他的心智发展就一定可以停滞在某一个时空里面。
是，
对。然后而且还有一个点是，当我们都使用网络，我们缺少很多面对面的谈话，其实人的同理心啊、反思能力都必须看着对方的表情跟脸，我们的镜像神经元很多大脑的发展才会开始启动。可是我们都隔着荧幕，甚至像现在疫情时代小朋友都是看着荧幕上课，更缺少这种表情上面的互相的影响。所以我觉得整体人类的心灵幼稚程度一定会下降，不是说不聪明哦，我相信而且实验也证明新的一代比我们上一代更聪明。所以当他更聪明，但他的社会成熟度又下降的时候，他们心中又更困难。所以确实我觉得牧养必须非常跟随着世代去思考怎么牧养。我们上一代不用这样没关系，因为世代差异不大，但是这一代是需要的。
我反而听到这样听你讲完之后，我会觉得这是今天教会很大的一个机会耶。
我也觉得。
对啊，教会不就是在讲一个关系，福音不就是关于和好的关系。那会不会这是让教会真的能够回归到我们真正要做的事情？ 而很多我们过去在做的活动啊，可以真的透过疫情我们就可以放一边了。
嗯，
然后在今天这个时代啊，即便我们要讲说我们要做用网络做很多事工，可是不能够忘记其实最终人跟人的面对面，那是上帝创造的设计的，那是一种很难被完全取代的。
对，所以我也相对很生气的是，就是一个大好时机耶。因为所有当这整个世代的人，好，从20到40岁都在寻找归属感的时候，就是一个灵性崛起的时候，所以整个我们这个世代都很关心灵性。
是，
但教会现在的教会，至少台湾啦，好，我们跟情感是割裂的，我们根本没有办法回应情感，我们怎么回应到灵性？因为不通过情绪，我觉得人是走不到灵性的。
OK。
对，所以我才会有一种着急感。那我也觉得我的节目第二次的 break 就是在教会常见语录。
OK。
因为从最常在教会听到的话，你就可以看见这个现象。
嗯。
为什么我们在别人受苦的时候我们可以讲一些风凉话
?OK 对。
对，我可以说就是你祷告不够啊。
嗯。
好，或是说你要相信神啊，你要交托神啊。
嗯、
我们讲一些很空洞的话，就是好像否定了他正在经验的受苦嘛、所以我会觉得苦难，然后怎么样在情感上回应对方，是我们教会现在可以开始练习的。
OK， 哎，你有看过一本书吗？高 EQ 的教会。
嗯，我有听过人家说这本书。
OK， 其实你讲完之后，我蛮推荐的啊。他的英文叫 Emotionally Healthy Church。
嗯，
但是他最近去年还是前年出了一本，我觉得我更喜欢的叫做 Emotionally Healthy Discipleship。
哦，
那他就在强调一个点，就是说，今天当我们的 discipleship 门徒训练没有谈到情绪的时候，那就是在玩假的。
嗯，
因为情绪骗不了人。
嗯，
所以我们不碰情绪这一块，我们可以做假的，我们可以告诉你很多正确的知识，甚至塑造我们外在的行为。可是怎么样去诚实的面对自己真实的情绪，他认为那是培育一个人跟随耶稣的关键。
真的，我其实大概15年前开始推，我说做门训嘛，我其实推的是勇于真实这四个字，然后我发现其实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在谈这个，
是
就是比方说像曾经发牧师有说，以真诚的心敬拜神，在破碎中与神同行，并勇敢的心为神做工，这是他认为一个门徒的样子。
是，
对
是，
或是有其他的有谈过要真诚啊、破碎啊、勇敢，你就一直听到同样的词。
是，
我觉得这就是勇于真实那个后面的意思。当你不害怕呈现你的破碎跟脆弱，
是
那个真实感出来之后，勇敢的心才能出来，因为别人才能跟你连接。
是，
所以我确实觉得这是我们未来门训的方向。
Yeah， 你讲到曾家牧师，他也是我的 mentor， 有一次他就很诚实的跟我讲一个很建设性的回馈，就是跟我讲一件他觉得我需要知道的事情，然后是他觉得他不是那么认同的事情。坦白讲，他讲完之后，我觉得我更珍惜跟他的这一段关系，就是他不是只是顺着我的毛摸，
是
啊，只是鼓励他，也会在该讲的时候啊，很温柔的、很诚实、很有智慧的讲，然后甚至他讲完之后，他看我的回应，然后他还会教我说，你怎么在讲完这句话之后，别人怎么回应的时候来怎么 follow up， 所以我觉得我自己是一方面是被点了一下，一方面我也好像透过他怎么去mentor 我，去学习我将来怎么去，我也可以去这样带别人。
真的，我因为我说我之前受那个生命教练的训练嘛，就是非常重视 mentor。然后我觉得，因为有很多隐性知识是显性知识做不到的，那真的就是人跟人生命的关系。
你
看过有一个人的灵性，像我们刚刚一开始谈那个灵性那么稳定，那么对神有信心又安全感，你就可以分辨什么样的人他没有。
是，
那你也知道自己有没有，有没有往那个方向走。所以我觉得这骗不了人。
是，其实就是很有意思，就是说当华福过去一直在谈职场使命门徒的时候，其实他应该是一个很正面的。就是说我们要在职场成为带着使命来跟随耶稣，可是今天在很多时候听起来其实就像你讲，好像特别社青觉得说好累哦，就是所以我们那时候在谈策划的时候，我们花了很多时间在谈接受到这个资讯的人他的真实的感受是什么。然后你刚才讲到说好像一个礼拜工作7天，就是当然不是指他的工作是7天了，而是5天在外面上班，2天在教会上班的感觉。那我很好奇，就是当我们谈那么多来理解社青的处境的时候，你觉得这对今天的教会牧养或者是宣教动员甚至是神学院的神学教育，你觉得有给我们什么样的一些提醒，或者是给我们往前走的一些方向吗？
我觉得 西方的这个基督教很重视个人主义嘛，然后我们也发现这确实有问题，因为你没有回到群体里面，
对，
所以像前面有提到，我们其实应该在群体里面做神学，我们来听见不同的声音，所以我觉得它很有趣，就是当你又能够看见个体性的差异性，然后你又愿意大家互相来听，甚至是跨世代聆听的时候，你就有机会就是让这个教会那么珍贵的那个福音本质继续在不同世代延续下去。那我现在有一点担心，就是教会面临到这个转接期，我们的神学教育啊、宣教啊、传福音的这些思维不改动的话，我们会对应不上现在所谓的元宇宙，就是这种新的媒体时代的状态。对，所以我觉得刚刚说真诚是一个，然后我觉得了解个体性差异，但又能够回到群体性对话，对，让每一个人声音是能被尊重的，然后我们一起去寻找那个可能性，我们共构我们可以怎么往前走，我还蛮重视这一点。所以举一个例子哦，因为你问了好几个方向，我只举一个例子就好，就是我觉得像我们讲到在这个时代，大家后疫情已经觉得我为什么要大费周章的跑去听讲道，所以宣讲式的讲道一定是会不再受欢迎，可是互动式的讲道，就是你讲那个 transformation， 我怎么样在这个互动中，不管在教学，就是当我们谈论信仰或谈论神学的时候，我们那个牧养的形式可不可以颠覆传统那种只是我讲你听的样子，就像我虽然做 podcast 是一个好像单向我在宣讲，但是其实很多听友会回应，然后我会试着把听友的回应放在粉专网页啊，或是有机会在节目读，这个就是一个共构，甚至连我们谈社青处境的时候，我们是直接访问社青，邀请社青投稿，所以让有机会发声的人由他们一起共构这个节目内容，不是我决定我要给什么，我会觉得这是我们未来想要跟信徒还有一般人对话的时候蛮关键的方向，就是一起
OK。你对于上一代有什么样的建议？就很想要真的去牧养贴近理解下一代的上一代，你有什么建议？
首先先说，我觉得我做这些东西不是要抨击上一代，因为我刚刚有分享，我其实我的呼召是支持上一代。
对，而且我们有一天都会变上一代。
其实我们现在已经是上一代。
对对对，没错。
对，就是我其实知道牧养人多难多辛苦。然后我觉得我想讲一件事，是很多我们觉得辛苦的理念是因为我们觉得自己失败了。当我看到我辛苦牧养很多年的会友，他选择了一个对他人生对信仰很错误的决定，我那里面的自责翻腾激动，其实很多时候不是真的是对方，是我自己没有办法允许，我怎么会服侍了半天最后是这样子呢？
是，
所以我觉得我们也需要福音，就是每一天我们都要对自己传福音，这句话意思讲的是不管我今天是牧师了，我今天是神学院老师，我是什么样的角色位置，我本质上我生命里我就是需要福音，我才能够不需要用这些外在的东西让我有安全感，当我在神里面很有安全感，即便我发现世界正在变化，战争发生了，很多的什么疫情发生了，我心里面有那个安定感，我才会有属灵的智慧出现嘛。至少就我们心理学的发现，你脑科学你一焦虑的时候，你的认知就关闭了，你会以为你很有理性在讲道理，但其实你只要一紧张或是你一自责一羞愧，你面对你的会友的时候，你讲的都是一种假理性，所以他就会觉得你不真实啊，因为他会感觉到你不是身心一致的在说你相信的东西。
谢谢你 Cindy， 你刚才在讲的时候我就觉得其实讲道和尚不是如此，但我们在讲台上是很紧张，或者是不论什么原因，我们的宣讲很多时候就会自动导航变成一种像是在讲道，但其实比较像在说教，那我们也不是故意的，但就是好像是因为我们自己也没有自在，也没有放松，
对我们自己也很受伤，
对、谢谢神学少女 Cindy 今天跟我们的分享，
谢谢。
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晨曦讲座，我是芳华。通过今天神学少女精辟的分享，面对教会年轻的一代，接纳他们的情绪和感受，培养他们成熟的生命状态，开创属于年轻世代的新格局。今天的节目就为您进行到这儿，愿神赐福保护您，我们下回再会。
愿你荣耀我。